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这个另外一卷书传道书。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了启示的告诉我们人生最终的结局是如何。我们也在里面讲预备心，迎接主的再来，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快你再来之间，我们要做最关键的事，就是你福音要广传，主要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末日才来到。主帮助我们，原来我们就是活着要传讲福音，透过了传道书，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传道，得死不得死都要传扬耶稣的道，复活的道，活泼的道。感谢耶稣，我们邀请圣灵继续运行在你教会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到水深之处，不仅要得人如得意，我们要得着更多的你，让我们能够拿走更多的我。谢谢耶稣，我们将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传道书了哈，我们首先感恩我们查经查到现在是最后一卷书哈，六十六卷书，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呢。那以为是传这个启示录是最后一卷啊，结果神要我们读到最后是传道，那我觉得是接轨了，因为上帝让我们知道说，那其实启示录告诉我们末期人人都要知道，那要预备，但是不是一直在担心害怕当中，有更积极一面，就是要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我们要传道，这个是人人都要知道的事，得死不得死总要传扬耶稣。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传道书呢有一些简介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这个是所罗门王他所写的，所罗门王呢他是非常高智慧的人，他只求有神的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那上帝就给他智慧了。那他得到智慧之后有没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呢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传道书就知道。那其实所罗门王呢他写了三卷书博斯真传歌里面有三卷书，智慧书有五卷，他写了三卷。那三卷你看你大概复习一下，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写的第一本书叫雅歌书，雅歌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那时候他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陷入恋爱，想到我的良人我的爱人那时候他写下来的他很喜欢这个雅歌书在热恋当中。好，第二卷书呢是箴言箴言我们很喜欢，就在隔壁箴言的地方。那箴言呢也是他在中年所写的，前面呢雅各是在年轻的时候写的，到了箴言的时候他是中年时候写的书。那他中年的时候就很有智慧了他充满了智慧，他以父亲的角色，因为他生了蛮多的儿子他就跟儿子呢写了这卷书，告诉我儿你应当怎么，我儿有没有一直讲到这个，就告诉儿子千万不要重蹈覆辙，要走正确的义路我儿要听进去，不要这个偏离我的教训。这个就是他写下的中年时候所写的书。再来就是这卷书叫传道书，哪时候写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写了。所以你看到很多东西就出现，包括虚空的虚空虚空之虚空，日光之下无新鲜事，这些的句子出现了三十次以上，代表什么呢？他很有智慧，而且很多的体悟在当中，告诉我们呢，要记得趁着年幼衰败日子还没来到之前，当纪念你的神。我讲到这个在十二章里面，从十一章尾端一直到十二章，讲到结论，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人生没有神的话，一切都 empty， 都是什么 meaningless meaningless， 就什么意思呢？没有意义，都是空虚的，毫无价值。代表什么呢？趁着年轻我以前就年轻过，现在在年老了，早早有神来带领，早早能够记住神，敬畏神，这个是真正智慧所以我们读了诗篇也告诉我们这个箴言也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智慧是常常敬畏神，真正的机会这个智慧是要有神介入，有神在当中带领我们人生。如果没有的话，你读了这本书觉得好像人生就是很空虚人生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因为没有神的介入。我们人是神造的，没有我们离开神，神还是神神不会怎么样，是我们人生好像断线风筝，失去了方向感，人生毫无价值跟意义。所以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个很深的体验。有人说这本书也是哲学书了，很多人生的看法，有消极的，有积极的。好，这个就是这卷书的这个由来，请大家注意一下，作者是所罗门王，雅歌是这个 所罗门王他在年轻时候写的，箴言是他中年时候写的，然后到了传道书呢，是他老年的时候写的。他写了三卷书，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好，那传道书这个传道，英文叫 preacher 这个字，就是什么呢？讲道者。好，另外一个啊，这个啊翻译出来就是句子 sentence， 句子的收集者啊，句子的收集者。所以他一定阅读好多的书。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很多的体验。再来呢，他也是个哲学的书，所以他是个哲学家，一直在探讨人生存在的目的、人生的方向、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思嘛。这个叫做传道书。那再来，他也是个什么 preacher， 是一个教师。他读了很多的书，也收集了很多的句子，所以他也传讲这些，让大家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是一个高智慧的人。好，再来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要教训子女，为了要教训这些他的儿女们。好，人要有眼光啊！如果没有神来的眼光，我们看什么事情，人生毫无意义。需要从神的眼光啊，唯有神介入，人生才有意义在当中的。好，那这是我们看到一开始跟大家讲的传道书，我们要怎么来看待？我们要知道这个意义啊，这本书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好，我们看到来第一段呢，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好，第一节到十一节，预备，请。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别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在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好，这边讲来，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好，一开始就说他在那边作王，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圣城，是神同在的居所。啊，作王是谁呢？他说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王。他是啊，这个以色列呢第三位王，第三任王所罗门。那所罗门翻译出来，你记得是平安的意思。他的爸爸大卫蒙神所爱的那一位，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做平安，盼望他做王一切的平安，做什么事都平安。好，所罗门王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君王，很有智慧。好，他年老的时候写了这卷书，他说什么呢？传道者的言语，把它画起来。传道者，我刚刚讲传道者的意义就是收集句子的人，收集句子，所以说读了很多的书，这个句子很有价值，那个句子很有意义。他读了好多好多的书，然后呢写下来，然后告诉大家要怎么看待人生的百相。所以他写了这卷书，所以他是一个哲学家，他也是个传道者，他更是一个领导者，他是一个君王，他也是一个老师，来传讲这个话语。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传道者说话，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第一句话竟然讲出什么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英文叫 meaningless， meaningless 就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神的介入，我们人生呢完全都是虚空的啊。虚空中文来讲就是空虚的意思了， empty 都是空虚的，空虚的，一切万物都是空虚的。而他讲到凡事是 everything 万物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好，你看起来他第一句话讲出来就是好像很消极哦，没有什么意义嘛，人生活着干什么？好像今天一样，很多人都我不晓得人生要干什么，活在世上很苦啊， 我在世上为什么出生在这种家庭，为什么嫁给这种老公，为什么有这么爸爸妈妈，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处境，很多没有得到答案的，所以觉得一切都是什么虚空啊，虚空。如果真的是没有信仰的人，没有福音的人，真的人生就像断线风筝了，飘往何处不晓得，所以呢就在找各样的答案，不是吗？找各样的满足刺激啊，这是我们过去的人生，不是？传道书第一句话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万事凡事都是虚空。好，那这个虚空呢，你看了传道书章，我查一下出现了30次，我一直在讲什么虚空虚空虚空，出现30次。那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一口气、哦、这个虚空就是一口气，在讲什么？人生不过是一口气，如果这口气没有价值意义，真的毫无意义，不是吗？那个口气收回了就没了，不管你呼吸多久嘛，总是什么那口气会停嘛。有些人呢可能一个礼拜就停了，有些人可能到70岁才停嘛，80岁停，每一个人都那个一口气在。但一口气呢，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没有上帝的介入，那口气毫无价值啊，没有什么意义。那传的、啊、又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说这个是毫无价值。第二个，一口气代表人生非常短暂、啊、真是如此啊！今天在，明天不一定在啊！一口气代表人生非常的短暂。好，所以他第一节在讲这个，看到人生的短暂，然后人生呢非常非常的无奈，如果没有上帝来介入。好，第三节来，人一切的劳碌，把它劳碌圈起来。劳碌是什么意思呢？劳碌代表说劳动，或者叫做什么呢？劳力。好，说一切的劳碌，或是一切的劳动，或是一切劳力呢？人一切这些非常辛苦啊！哇，这个什么啊，出去赚钱啊，为了度腹有没有？为了这些五斗米折腰，每一篇都是这样子嘛？好，好像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啊。他说，人的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讲什么呢？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就是太阳底下呢。太阳底下，在太阳底下，我们都住在地球上，在日光之下，人忙忙碌碌啊，哇，你看到吗？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呢？哇，你看到吗？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无奈的地方啊。有一个啊，这个啊，这个什么皇帝啊，去到了江南的地方啊，然后呢，要过那个江河。就在问说，渔夫啊，你看到每天看到千千万万的人啊，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啊，渔夫马上就讲这两件事，一个是为了什么？为了名，第二个呢，为了钱，这两个事，为了名，为了利益，这两件事，所以大家忙忙碌碌。他就跟皇帝说，忙这个而已，没有别的。我看到很多人就在忙这两件事啊，真是如此。日光之下，大家都在忙忙碌碌，那忙什么呢？也搞不清楚，可能就为这两件事嘛。哦，为了名，为了利，在当中打拼啊。好，日光之下这个字在我们的传道书里面出现30次，也是出现30次，代表什么呢？一直在啊，这个一直在省察，一直在查究，一直在了解，一直在搜索，到底人生什么意义？只要眼睛一睁开来，在日光之下，大家都在忙啊，那忙忙忙忙忙啊，你又在忙什么呢？他一直在寻求那个答案，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智慧者，他不要把一生就这样过去，所以他写下了传道书。他说，在日光之下，人忙忙碌碌有什么益处呢？好，这是他第一个问句出现。好，再来呢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一代过去是什么意思呢？一代就是啊，我们圣经的啊来看法来讲，人生在几啊这个90篇告诉我们是70岁，强壮可到什么80岁。所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讲，一代就是70岁嘛。70岁快不快呀？快呀！像老师，如果照圣经来讲，他已经过一代去了。好，感谢主啊！但是呢，他是什么强壮的耐心的，我、哦、超过了嘛，70啊，对不对？超过70，那圣经说70嘛。然后呢，强壮可到什么80？那其中可以跨过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不是这8个字吗？对，如果没有神介入，就是劳啊、苦啊，然后呢，就转眼啊成空啊。这是诗篇告诉我们的90篇啊，这是摩西眼光看来的。那你看到吗？大卫他是个王，不要忘记， 他有很多很多的享乐在当中，但是他很有智慧，他观察来观察去，讲到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又怎么样？七十年之后又换一代了，七十年之后又换一代了，七十年之后又换一代了。人都一代一代过去，不会复返，但是地球呢，却永远长存。把永远长存画起来，他观察到什么是长存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在追逐的地方，不是吗？什么是长存的吗？如果我们一切都没有长存，就像圣经讲的，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如果没有复活的大能啊，没有复活的应许，我们干嘛这么拼呢？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享乐主义就出现了嘛，对不对？为什么那么苦啊？为什么那么这么忙碌啊？明天就要死，干嘛？就是因为有复活，有审判，我们人生才有盼望嘛。耶稣会再来嘛，所以我们劳劳碌碌为福音来站立，为福音来打拼，知道一件事情，因为神他告诉我们，他的爱永远长存，他的国永不震动，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价值，我们才会继续努力嘛。这边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想到这个，我们就想到人生真的是一代过去，一代来，不管你怎么样，你想看你出生，慢慢呢成为小孩子 kids， 然后呢青少年 youth， 然后再来呢成年人，对不对？成年人之后呢，那就开始什么结婚生子，又下一代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到了中壮年，然后呢退休之后老年，老年之后呢就等着回去了嘛，对不对？好来，你也是一样，从小孩子，然后呢当成什么大人，然后当老爸，然后当阿公啊，就过去了，不是吗？这个叫一代过去，一代又来，那地却永远长存。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主的话，在日光之上才是神，日光之下都没有看到，只看到什么日光之下的事，那些都是物质界的，看来看去都是物质界。你会觉得人就物质界能够满足吗？不会，我们的心有一个很特别被创造，就是寻求永恒啊。狗狗猫不会，可是人会，连猴子很像人，聪明，你再怎么他也没有永恒啊。可是人就有那个internal 那个在里面，他很寻求那个我要永恒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都什么一直在寻求永恒，你那些王都是如此。你看埃及的金字塔，那个王盼望有复活的大能嘛，对不对？你看秦始皇也是如此，不是吗？寻找长生不老不死之药，对吗？这些都在寻求什么永恒嘛。人有那股气是从神来的，那个气叫做永恒的气，我们会寻求神的，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人生就很苦啊，因为不晓得在干嘛。这个就讲他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好，接下来他就观察，他发觉到用比喻来讲有三个方面，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五节讲到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代表什么呢？太阳什么起起落落了。太阳起起落落又来了，然后又下来，白天又晚上，昼夜好像一直在循环当中。再来风，他也观察到风哪边吹呢？从南刮，或者往北转，或是不住的旋转呢，却旋转到原道，代表什么呢？风是不住的在旋转当中，也是不断的巡回了，都是一个 circle， 有没有？太阳也是个 circle， 风也是个 circle， 好一个循环在当中。再来江河也是一样，江河呢流流流流往下流，流到大海当中，海呢却不满，为什么呢？蒸发了嘛，蒸发之后又变成云了，然后可能又飘到山上，然后又下大雨，又回来，又是个什么循环呢？他观察到无论是日头，无论是风，无论是江河，都在循环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宗教讲到这种逻辑啊？循环，有没有循环呢？但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历史观念就不是，它是一直下去的，它不是这个循环，这个就是循环。所以呢我们常常讲的，有些人说就遇到挫折呢都修看姐妹，对不对？那前世今生嘛，有没有讲这个逻辑啊？学到什么循环嘛？你要再投下一胎了嘛？然后呢，可能呢，我把你再生回来嘛？有这个观念在我们当中啊，因为那个是循环的历史， 就讲到这个东西啊。你看观察的时候，如果没有整理下来，大概都会觉得认同这个，因为他用什么？用这个日头啊，他用河流啊，有没有？他用风啊，大家的逻辑都是在转啊转，盼望有一天什么超脱嘛，超脱那个什么循环嘛。这个我们都在找这个答案，不是吗？他也观察的入微啊，他说真的是如此啊，太阳起起落落，风不住的旋转，江河流到海底又回到上面去变成云，然后又降雨下来，又在循环当中，真是痛苦啊，无聊啊，人生就这样子吗？找不到答案。所以他前面第一句话他的结论就出来，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meaningless， 没有意义， no，没有什么意义在当中的。好，接下来他有个小小的结论，来，万事令人什么厌烦。第二节说凡事都是什么虚空，这边说万事，哇，你看来看去好像每一件事情都看起来非常的消极跟悲观，不是吗？他说什么万事令人厌烦，他另外一个翻译叫万物满有什么困乏，万物不仅是万事，是万物满有困乏。你一对照就想到，哇，保罗先生讲一样啊，万物都在叹息啊，有没有这个？为什么叹息？因为渴望儿子来到嘛，神的儿子，众子都起来彰显真理啊。这就讲到原来了，原来应该说根源了。人离开了神，万物跟着什么遭受咒诅，不是吗？大地长了很多的荆棘激励出来吗？因为人离开了神，罪的入侵扭曲好多的事情，所以人就人生就失去方向，毫无意义跟价值，万物都在叹息当中，真是如此。感谢主，我们读了最后简书，前面都读过才知道说他的讲的意义很清楚啊，这个意义就是人离开了神，人啊得罪了神，人背叛了神，人没有神的介入，万事都让人家厌烦。厌烦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什么呢？非常的疲倦，会让人家觉得很疲倦的意思，那个叫做万物让人家厌烦。另外呢，厌烦的意思就是什么？让人家非常的困乏，困乏不仅疲倦什么，还非常的困乏，困乏。英文直接讲说啊，这个 worry 这个字出现。就还有一个什么忧虑在当中的意思、哦、这个是讲到这个厌烦的字根在当中，我们可以慢慢体会，真是如此。好，你看到继续看来，没有神的人，没有神的人介入，他的眼光大概都是万物任家什么厌烦，非常的消极。好，再来，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因为没有神，没有真理，看万事都是消极的，你要看来看去是这样子，听来听去也是这样子，要也没有啊，这个能够来保足的。好，接下来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又是同样一件事，再讲一次：已有的事，后必不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我们常常在传道书会读出来，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常常讲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哦、日光之下就是太阳照射那个物质的世界，好像没有新鲜事，不断在循环、啊、OK， 接下来他说什么呢？过去发生，今天会发生，今天发生，过去也发生过，所以没有什么新鲜事。真是如此吗？弟兄姐妹，我们读了圣经，你看到我们才刚读了什么启示录，对不对？上帝给我们都是新的、哦、新郎要娶什么新妇，然后要娶新妇之前呢，他就先预备什么新天新地要来迎娶我们。再来呢，新天新地当中有新耶路撒冷，我们要穿新的衣服。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大的改变？一切都更新了，因为有人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没有主耶稣的到来，我们一切都是旧的，但是在基督里才有万物都是新的，包括我们有新造的心、哦、从这个实心变成肉心、啊、一切都更新了。其实我们读了都会叫起来跳起来，因为一切都更新了。但是你看到这边呢，日光之下无新鲜事，所以读了启示录读这个就不会悲观， 你就知道说神在做新鲜事，因为有神的同在，人生绝对不一样，眼光不一样，态度不一样，哇，那个想法也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活着也不一样，因为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不是一直在那边循环呢，一直在循环啊，一直在循环到哪时候也不晓得。哦，这个是非常悲观的。好，再来，岂有见识人能指责说这是新的吗？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什么有了，就是生老病死啊，劳苦愁烦啊，转眼成功，这些世世代代不断的循环嘛，对不对？所以人就觉得很悲观。好，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那个纪念叫做无人记住啊，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什么不纪念，不是吗？人人都是如此吗？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很少人纪念上帝的工作，因为都要过去啊。人呢，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发觉到人真的是非常无趣的，非常无意义的当中。然后生老病死嘛，你生的时候人家拍拍手，死了之后呢，帮你哭两滴啊，然后之后就没有人纪念你了。慢慢有人知道这个安乐死上面人不？哦，像我们的姐妹烧了就啊树葬嘛，然后呢连。瓮都没有，用袋子包一包丢丢下去，哇，几天之后可能都不见了。哇，我在主持丧礼的时候跟师母在旁边看了，那个师父刚刚那个炉出来在那抢来抢去，骨灰剩下一点点，那也不全部他的，木头啊木炭红红的这样在那边吃，然后就装一点点。弟兄姐妹，那个给你你也不要啊，没有人要的了。嗯，如果用这种角度，用物质的角度，人算什么，是不是没有人要？哎，烧烧没有了，人到底要干嘛？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没有真理，没有耶稣，人是 empty，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无新鲜事。所以你读到这边，请问他有没有智慧？很有智慧，他从人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结论是如此。因为人会生老病死，一代来一代就过去了，而且一个结论，你什么都没有带进来，也什么都带不走，不是吗？两脚一蹬，一口气收回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读到这边就说，哦，其实他真是一个智慧者，他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寻求者，他告诉人生到底什么。后来他到了十一章后半段，到了十二章，他会讲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早早认识神，要敬畏耶和华，人生才有意义。如果没有的话，虚空就是零的意思，不是吗？一切都是零，包括你想得到都是零，你的生命就是零，你的家也是零，你的婚姻也是零，你所有的一切的金钱都是零。很重要的零前面加一个一，那个就是真理，那个就是神，后面再加上去零就有意义了。如果把一拿掉，三一真神拿掉，全部都是 zero， 不是吗？但是你看到有一进来，哇，越加越什么，越加分嘛，越加越喜乐嘛，越加越精彩呀，啊，因为一直在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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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感谢主，这个是传道书，让我们看见，要认清这个，所以我们要起来传福音。如果没有传福音，很多人都是虚空啊，人生毫无价值，赚了多少钱？像陈炫斌弟兄一样吗？哇，我那天跟师母讲啊，我曾经跟大流氓坐在一起，哇，娶了九个老婆的，有没有？香港的这个大流氓坐在一起，另外呢，跟陈炫斌好几亿的坐在一起，你看到吗？大流氓好几亿的富人，我也跟他坐在一起。弟兄姐妹，他们都跟我讲一些人生观的，可是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哇，都下到地狱去。感谢主，有耶稣，你看容易传福音，有没有？呀，也不要这个，也不要那个，只要耶稣而已啊。人生就是如此啊，看清楚啊，哇，一辈子就遗憾了，虚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来十二节到了十八节了，十二到十八，预备，请。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傲和愚昧，忍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好，你看到来，再来讲第二段来。我传道者，就是所罗门讲说，我是传道者，我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把了王圈起来。刚刚第一节说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儿子。现在说我传道者，你看到吗？他用传道者的眼光说，我看到了一切呢，我记载下来，告诉你们我是谁。我是以色列的王。王是什么意思？王简单的就是吃香喝辣，不是吗？王是什么意思？王就是样样都有，叫做王嘛。王是什么？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嘛，对不对？这个就是王嘛。所以无论是名啊、利啊，无论是物质的享受啊，或是很多的这女人啊，他什么都有啊。你看到吗？这个是当王不是吗？他都有物质享受，无论权力、名声、地位都有，但是最后没有一项留下来的。我要告诉你们，世人啊，你们所追求的，我都得着了，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王。哦，你要记得哦，所罗门王的时候是以色列很辉煌的时候哦，哦，他不是亡国的时候，是辉煌的时候哦。你看他样样都有嘛，甚至各地的什么王都来找他哎。有没有这个来参访啊，来拜访啊，来寻求，然后来听他讲智慧的话？你看到吗？他什么都有。他告诉大家，我做过王，我当过王，我知道什么叫荣华富贵，你们要的这些我都有，而且超过所求所想。但是呢，我心中却不能满足啊，我心中不能满足。我所以告诉大家，来，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你看结论，来，我用智慧而且专心在寻找到底人生的意义价值是什么。他看到人生的百态，他专心去查究、去读书、去了解、去认识、去寻求。他说，我查究了天下所做的事，代表什么事？所做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事。你看他用心良苦查究这个查那个，然后呢，乃至就是结论，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的劳苦啊？如果没有真理的话，我们真的找不到答案。为什么你那么苦啊？为什么我比你更苦啊？为什么大家都比惨的、比苦的？人生好多的事都是很极大的重担在当中啊，那个劳苦就极大的重担。我告诉大家，读了创世纪就答案就出来了，因为人离开了神，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个极大的劳苦是人背了罪的担子，所以不断的背担子在过人生，然后没有得自由，然后呢就不会有快乐喜乐嘛。这个是他看到人生当中所经历到极大的劳苦，因为没有轻省。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耶稣要帮你砍断身上罪恶的担子，那个恶完全要砍断。好，接下来哦，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什么？捕风。刚刚读的有没有走到这个日光之下啊，所以一切 劳碌的都没有意义。这边讲到日光之下并无心事，这边又讲到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你看到，如果没有神的介入，人所劳碌的都是什么？捕风。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呢？我们做什么都要有耶稣的介入，然后呢，你人生呢就会被记录在神给你的生命册上。如果你做什么一切都跟神没有关，白忙一场，不是吗？但是你做的事情每一次都有耶稣的介入，为福音，你看到吗？都会被打勾、被纪念。所以这讲到说，如果没有神进到我们的人生当中，做任何事一切都是捕风。代表说，你抓风抓得住吗？抓不住吗？你抓半天都不见得，那就是骗嘛。 就是欺骗的意思，抓不住，留不住，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被记录。好，再来，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什么足数。他要观察到弯曲的不能变直，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你看那个弯弯曲曲的人心啊，可以变直吗？邪恶的扔他，邪恶嘛，昨天读了有没有？不义的扔他，不义嘛，对不对？污秽的扔叫他什么？污秽嘛，因为什么？改变不了嘛。改变不了吗？带到北京还是牛啊？改变不了吗？因为人就是如此，弯弯曲曲的那个心思意念，那个弯曲的那种邪恶的态度，改变不了吗？就是人生最大的无奈，不是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是吗？不能改变，弯弯曲曲你改变不了，但是感恩有神介入，一切都更新了。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坑坑洞洞，你看了吗？使徒说：“看啊，耶稣来了，神的羔羊，这些都可以补满，是不是？哇，神会填满这些弯弯曲曲的，好修直神的道路，所以一定要神的介入，不然人真的没办法改变，你的命运不能改变，你改名字也没有用了，你一直换啊换啊换啊，有没有？哇，改风水啊没有用，改来改去还是老样子，不是吗？啊，拜来拜去又这另外一尊还是一样。好，缺少的不能足数，缺少就是。”不能足数就不能满足，或者不能充足，或者不能补足的意思。缺少还是很缺少了，没有钱的还是很没有钱，没有这个还是很没有这个，因为怎么不能来补足的意思。好，这是他第二个观察、哦、这个他观察第三个。来，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胜过就远超过我、哦、得了大智慧。请问智慧从哪边来？智慧从哪边来？从上，记不记得雅各书有没有？智慧是从上而来，不是吗？它是我们的什么智慧的源头嘛、啊、如果你没有智慧，就要求那个什么乐意赏赐给我们智慧的天父，不是吗？原来智慧的源头是从父而来，雅各书告诉我们清楚的。所以你看他得到大智慧，就比众人、啊、在日光之下的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更了解，因为他在做梦当中跟神求智慧的嘛，神就当落从天来的智慧。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要跟神连接在一起，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你就有智慧。感谢主，你发现到你越敬畏神、哦、忽然间你的智慧不断在加添，不是吗？你过去好像蛮愚拙的，像我是愚拙的人、啊、可是你只要跟神连接走在一起，上帝常常会给你智慧，哇，给你启示，所有都是从天来，都不是学来的，忽然间就什么、啊、就懂了，忽然间就明白了，因为你跟智慧连接在一起。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读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上帝在教导我们什么事。你看到吗？他得了大智慧，远超过耶路撒冷的众人，不是自夸，是真的。他是怎么来的？是跟神祷告来的。好，再来，而且我心中经历过智慧和知识的事。好，再来，我又专心查明，查明就是什么？他在说说，他在理解。好，智慧、狂傲、愚昧，乃至这也是什么？捕风。我又专心查明智慧，三个查明就是他在搜索，他在理解，三也等于说三种人、啊、智慧者、狂傲狂妄者，还有什么愚昧者，乃至这也是什么捕风、啊、这三种人看起来都好，但是呢你看到吗？都是捕风。那不管怎么样，世上有智慧者，世上也有狂妄者，就骄傲者，世上也有愚昧者，这些呢都是捕风，代表说这些人躺下去什么都没了，都是捕风啊。好，因为多有智慧，特别他讲到前面那个地方，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那讲到这个，不是近代人很多一直在追求更高的知识吗？哇，知识真的如此啊！哇，读很多书身体会疲惫，不是吗？在传道书后面我讲这个，因为知识是爆炸的时代。你看到现在知识，我们以前一本书就读的，现在你看一下子那么多的书啊，而且电脑的运算都比人脑还慢，所以 AI 速度超快的，你根本比不了它了。所以你要学啊，学不完。他这样讲嘛，其实说我们不是一直在追求智慧，要追求的就是智慧的 赐智慧的那位神，要追求这个，然后呢你才发觉到人生知识智慧才有意义。所以我们知道智慧源头是从神而来，对焦与神。不然你读的越多，你懂得越多，我发觉到蛮多专家就蛮忧虑的，你发觉到这个，特别是 Doctor， 你说这个，因为他懂很多，对不对？懂很多，忧虑就比别人多了，因为懂很多。哇，比如说你去看病好了，那个 doctor 就跟你讲这个，哇，讲到这样子，你本来说弄那啊，没啥代志，公姐说弄，为什么呢？人家懂很多啊，他担心这个，担心等，哇，很多的担心，担心不完啊。我不是说不要追求知识跟智慧，而是懂得越多，没有神的一借助的话，一切都会抽反，是不是？对，你会找更多吗？就像你出现什么问题，你上 Google 看，哇，几百万的让你看，你只是一个小毛病，你看完之后就哇，没准备瞪起啊，有没有这感觉？你估下去吧，我看看，因为知识很多嘛，对不对？大家都很多，都专家在讲啊，讲完说哇，啊，没准备准备后事的话，弟兄姐妹，这个是圣经讲的，智慧多反了什么？错反。知识多呢，增加什么？忧伤。感谢主，你读到这边，这是第一章而已，它不只是一章，它总共十二章。你慢慢读就知道，哇，人生百态。好，所以这卷书在教导我们什么呢？好，这在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教导我们，越早认识神越好，越早认识耶稣，人生就有意义。不会像断线风筝漂流何方啊？所以在日光之下无新鲜事，我们常常日光之上就神的居所嘛。你看天天都可以做新事，因为上帝给我们很重要人生的价值跟定位还有意义在当中。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传道书第一章来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看见主啊，所罗门很有智慧，因为他是从神而来，并不是他从地上学来的。感谢主，你是那智慧的源头，祝福你的教会常常都会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帮助我们都效法耶稣充满了智慧，让我们的智慧不断的加添，不断是加添再加添，我们的智慧生粮爱神爱人的心都不断的加添，让我们四方面都能够更像耶稣。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开声的祷告起来。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叙利亚拉巴拉亚巴拉亚巴拉巴拉巴西亚巴。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但是在日光之上却充满了从主而来那个新事。当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从基督耶稣里面那满有的丰盛丰足满足就要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知道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所赐给我们的就是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主。